你们用什么粮器粮给人，也必用什么粮器粮给你们。好的，读经到这边，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康牧师。
好，
欢迎康牧师。
谢谢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跟各位一起敬拜上帝。我们今天讲的是论断了。论断就是判断，就是审判。论断就是做一个判断。那么圣经里因为耶稣在这里叫我们不要论断，所以他就把它翻成一个比较负面的词，不要论断，其实跟审判审断是一样的意思哈。而且不但是一样意思，论断也好，审判也好，判断也好，都是非常重要，而好的判断是非常叫人欣赏的。当我们能够做正确判断，或看到人做正确判断的时候，我们都很佩服，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当然最明显的就是法官了，法官就是一个判断者 judge 嘛，就是判断者。那么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最受欢迎的人，恐怕不是关公，也不是别的人物，而是包公啊。包公就是很会判，很会断案啊，不仅是很会断案，而且很会执行这个审判啊。这个是我们等一下也会提到，这一点很重要啊。判断是重要的，判断是美好的，判断甚至这是神的事情。生命记一章十七节，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审判是属乎神的。圣经里当万事万物都属乎神，万事万物都是神掌管的，但是呢，圣经里好像有一点特别强调能够做判断做审判，就是决定哪个是美，哪个是比较好，哪个是比较对，哪个是比较错的，这是神才有力量做的。诗篇九十六篇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好，我们底下先不看啊。诗人在这里说，哇，大家快乐吧，快乐吧，连森林连海连就是无生物啊，或者是非动物非人类，大家都一起欢喜快乐，全地都欢，连像耶稣说的连石头都要呼叫起来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来了，因为上帝来了，上帝来了，哦，要拯救我们，哦，上帝来了，他要安慰我们，上帝来他要鼓励我们，上帝来他要赏赐我们，上帝来他要替我们伸冤，这我们说要欢喜快乐，哎，都对。可这里说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来要按公义审判这个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诗篇这里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很希望，约伯记当然也是这样子，我们很希望神来到我们中间，把我们当中不公不义不平的事情做一个了断，做一个非常准确的报应，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有错报错，有对报对。我们在等候，不仅是我们在等候，连土地都在等候，连天空都在等候，万事万物都在等候啊。这是另外一个经文我选了。我们看到审判或者论断是很重要的，而且可以做得很好的，而且是上帝能够做得这么好的。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在梦中，在所罗门的梦中向所罗门显现，说你要什么你可以求。那么所罗门说，所罗门先叙述了上帝的恩典，感谢他啊，怎么样对他的父亲对他有这么大的恩典。然后他说，我求你赐我智慧，我好判断论断你的名， 能够辨别是非。哇，他求这个，他不只求智慧让上帝喜悦，他求智慧能判断上帝的名，这叫上帝喜悦。你不求资财丰富尊荣，也不求灭绝那恨你之人的性命，又不求大寿数，只求智慧聪明好判断我的名。也就是说，你求智慧聪明，这个智慧聪明如果用在错误的事上，那就不好了。你求的是一个好东西，但是要用在正确的事上，用在正确的判断，那好，那你是为了我的百姓好，我会赐你智慧聪明。你没有求的那些资财啊、丰富尊荣，我也会赐给你。这有点像耶稣说的啊，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了。你求那个正确的东西，智慧，而且用的正确，来判断，来让人民百姓知道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当所罗门在列王记上第三章二十八节判断了一个正确的案子，把谁是真妈妈找出来了，以色列众人看到，哇，王这样有智慧啊，这样能够判断，圣经上说他们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断案。就是断案是不简单的一件事，判断论断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如果论断的对是很好的事情。那负面的也有哈，诗篇第八十二篇那里讲神责备君王，他们审判不公了、啊、神说，我神怎么称呼他们呢？神称他们为神呢，神称他们为至高者的儿子。哎，我曾说你们是神呢，是至高者的儿子，也就是神的一个特征，在圣经里讲就是能够论断，能够判断，能够做正确的判断。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能够判断啊，我们要能够分辨啊，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们要能够判断什么是轻，什么是重，什么是缓，什么是急啊。该慢的时候慢，该快的时候快，该举重若轻的举重若轻，该举轻若重的举轻若重，就是我们要能够分辨，然后去做那个正确的那个事情。我们每一个选择都是判断，择偶，你选你的太太，你要从众多的姐妹中选一个，你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你就要从众多的弟兄中选一个，你觉得他是比较好的。你要去选一个餐馆，你点菜，这都是判断，这个能不能满足我现在的希望。所以判断是很重要的啊，判断非常重要，而且非常的好。那耶稣为什么要我们不要判断，不要论断，这我们等一下再讲。我们继续看圣经上讲到的，就是判断的重要。这个判断的重要其实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因为主耶稣讲这话我们太熟悉了，你们不要论断人，所以我们就好像常常觉得说人家不对啊，说人家是非是不对的啊。这个我们需要小心的应用，我们等一下讲。我们继续看那个判断的重要性，或者你能够有一个眼光，有一个智慧，神给你的眼光智慧去看，去决定哪一个是该做的。以色列百姓在加勒和另外十个探子所说的话里面要做一个判断，这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讲的对，还是其他十个探子讲的对啊？我们当然知道以色列人判断错误了，他们信哪个，他们判断哪个，他们信的是那十个报恶信的，他们会做这个错误的判断，当然因为他们的心本来就不正了啊，所以他们做了错误的判断，惹了上帝的大怒。如果不是摩西求，他们都会立刻灭亡，是摩西求了，所以他们还可以在旷野走38年。以利亚也要百姓判断， 他要百姓选择，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你不能一直举棋不定，不能一直举棋不定，你要考虑，你要思想很好，你要把这个放一阵时间再去想它也可以，但是你不能一直不决定，尤其重大的事情你不能一直不决定，那谁是真神，这太重要了。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应该选择耶和华。如果你的判断是巴利是神，你就选择巴利。当然选择不只是这些啊，可能其他宗教人会说，如果你选都好也可以，你要做一个选择，或者你选择哪几个宗教也可以。我们基督徒只有你要去信这位真神，不多也不少，你不能说我这信这位真神也信其他的，那不行。当然你不信他更不行了，你要信他，而且单单的相信他。这是我们对每个世人也对我们自己不断提醒的，你要做正确的选择，你要做正确的判断。波阿斯他需要判断，路德是不是一个好女人。根据过去路德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传出来的美名，她孝顺她婆婆，她跟她婆婆回来，而她在过去收割大麦小麦的时候拾取麦穗所表现出来的勤劳，这都足以让波阿斯觉得这个女人是一个好女人。但是一个好女人，为什么波阿斯一直对她没有什么动作呢？在已经一切事都做完了，明天路德就再没有任何理由来到河场见波阿斯的时候，那天晚上拿俄米要路德到波阿斯的睡的地方，钻进他的被子，然后见机行事。后来波阿斯醒了，波阿斯发现有人，有一个女子睡在他旁边，就当然就问是谁。路德就说，我是你的使女路德，请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路德讲那话的意思就是很直接了，很直接的讲，请你娶我。这是很突然的事。各位弟兄，你想，你半夜三更这个被子里突然旁边有个女人，而你是单身的，这女人不会是一个好女人吧？一看是原来过去认识的。波阿斯需要能够判断这女人是不是一个，好像香港话叫捞女啊，是捞钱的，是一个抓机会就往上爬的人。路德是不是一个捞女？她是不是跑到我的床上来，然后把照片照起来，然后勒索我？她是要干嘛？这个不好判断，这个判断要基于过去他的观察，过去一切的观察。当然路德也有他的判断，拿俄米也有他的判断，他们都会需要判断这个人怎么样，好不好，然后如果他好，如果他不好，我该做什么。这是我们生活中有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判断，我们不判断，那惨了。耶稣明显的说，末后的世代有假先知，有敌基督。我们如果不能判断这么多自称先知的，哪一个是真先知，哪些是假先知，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么多的各种所谓的教会，他们传的耶稣基督是真的是圣经里的耶稣基督，还是敌基督？耶稣都警告过了，但是还是很多人上当，还是很多人听到一个新的一个新的教主就跟着去。好，我们也要想一下我们平常怎么判断真假的。这个你今天还是会碰到的，今天你还在教会里面碰到异端，你会碰到新派，你会碰到稀奇古怪的很多教义。 我们台湾对差不多十几年前有人做预言，1995年闰八月会怎么样怎么样，这类预言很多没有实现。于是那个时候有人就提醒我们说，这个真先知假先知非常好判断，圣经讲的生命记在那里讲的，如果他所说的预言不应验，这是假先知嘛，你说了没有应验你还说你是先知，这很好判断。各位不好判，什么叫做应验？当耶稣说他来了，应验了旧约的所有的预言，应验的时候，法利赛人犹太人根本不觉得应验了。耶稣应验了经上的话，跟犹太人的期盼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做应验了？耶稣所作所为应验了旧约的话，但是可能很多人觉得不是。那么当耶稣所作所为看起来不但没有应验圣经的话，还违反圣经的话，譬如说守安息日这件事情，那我们能说耶稣是假的吗？我们当然说他是真的，就是这个他所说的有没有应验，这个是一个参考，但是你要想到这个参考也不太容易决定是到底他是不是对的。我在这里要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在众多的声音、证据、感情用事当中决定说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这是错的，这很不容易。你要在两个几乎是势均力敌的中间，如果要选一个，要选择一个的时候，包括你觉得这两个弟兄都很好，你选哪一个做你的丈夫？这两个姐妹都很好，你选哪个做你的妻子？哎，这需要何等多的智慧。如果我们再加一句话，就运气了，当然是上帝的祝福。圣经里有讲啊，就是在生命记13章整章都讲这件事，我觉得很提醒我们。13章第1节，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一个神机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他说显得神机奇事虽有应验的，你也不可以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之人的话。所以请注意啊，神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你不能够因为这个人行了神机货真价实的神机就说这个人讲的是对的。现在教会太追求神机了，我没有反对说我们需要，真是需要得医治。我自己在做牧师的时候就常常看到很多人病，包括精神官能的病，实在很痛苦，那个吃药几十年了不一定有什么效果，也有副作用，真是希望能够为他按手祷告他就好。我相信有神迹，我也相信神愿意做这件事，但是如果是神迹或者说奇迹，或者圣经有的时候翻译异迹，各位你就要知道这种事不是常常发生的。每一件事可以说都是神迹，因为每件事都是神在做，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神迹是不常发生的。一个人癌症得医治，这是神迹；一个人因着癌症死亡，这也是神迹。后面这是神迹的意思，就是说这也在神的旨意许可中进行的。那么可是癌症，假如我们说一种最厉害的癌，死亡率是很高的，他到末期了，然后有人为他祷告了，然后他就本来医生说最多只有3个月了，就又活了13年，这我们可以说是一个神迹。就是重点在他不常看到，不常看到。如果有一个先知，他说了一个预言或行了一个神迹，是不常看到，真是神迹，也不保证他说的是对的，你要跟随他。各位，那重要来了，刚刚讲的都没有这句话重要。 那什么是我们必须抓住而且是一个可靠的一个指标呢？注意十三章第二节，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请各位注意啊，教会历史是重要的，我们今天所信的跟2000年前教会所信的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如果碰到亚伯拉罕，我们是跟他称兄道弟的，因为我们敬拜一个神，这个神是永远不改变的，是有古老的信仰随从传下来的。有一句话，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们那些新派的教授都笑我们。那么这是以前 Princeton 在正统的时候 Princeton 的一个教授 Hodge 赫兹他讲的，他说我可以很骄傲的说一件事，我可以很真诚的说一件事，在这个神学院 Princeton 神学院从来没有出现一个新教义，没有一个什么新玩意儿。我们的教授笑就说，你看，所以这些 Princeton， 这 Princeton 没有被人新派的时候，这些 Princeton 教授像赫兹这样的人，就是你，就是老古板嘛。他们不敢有任何的创新的想法，他们不敢有任何推翻传统的想法，他们不敢。所以也太多了，就是你接近这些基要派、这些保守派。哎呀，身上都是一股那个发霉的气味，这是太陈旧陈腐了。不是的，我们信的信仰是不变的，但是我们的理解和应用可以多变，但是我们的核心信的主耶稣是不变的。你像路德他所做的改教运动，他从来不觉得他有什么标新立异的地方，他做的改教运动就是提醒大家中世纪的教会已经把从初代教会就开始的那个上帝的恩典放掉了，所以他不是标新立异。好，我说这句话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些基本的信仰持守着。如果有人跟我们讲，我们传一个道理跟以前不一样，你要小心一点，不一样在哪里？我们去随从一个素来不认识的，我们你看摩门教他们那么礼貌，他们你如果是一个刚刚去过教会，然后听他们讲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啊？我们都是有共同的圣经嘛，虽然他们还加了摩门经，他们会跟你讲，不一样，我们信的不一样，我们也会说我们信的不一样，那是我们不认识的别神。这里你要肯定圣灵，也要肯定教会历史。所以肯定圣灵就是我们不去随从素来不认识的别神，我们不去，我们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另外有教会历史，就是我们相信神在这2000年来是不断的在保守他的教会，所以我们并不会说，哎呀，教会都腐化了，我要重新来一个一点罪恶都没有的完全和圣经的教会，这也容易走到异端。好，我们会判断错误，因为我们把神迹当作判断对错的标准，这不对的。好，然后第三节啊，就是第三节说，这是耶和华要试验你们，看你们是不是真的尽心爱耶和华你的神。这句话我们把它用在爱情上就更好了解了，你真的是一个忠心的配偶的话，你不会见异思迁，你不会爱心舍旧啊。我们对我们的神是，他是信实永不改变的，我们也在任何情形下，包括好像他让我们很失望的时候，我们要继续信他。他有神迹，如果他讲的跟我们素来所认识的不一样，我们不跟随他。哇，这很严重的话， 这个先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所以记得你是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因着耶稣基督救你，你得拯救了。不管你现在碰到多少困难的事，讨厌教会，讨厌死了，你不要离开上帝，最好是不要离开教会。第六节也是让我们非常感触的，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暗中引诱你，又是这个啊，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不认识的别神。保罗也敢讲这样的话，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说，无论是天使，任何人，包括我，传一个基督跟我以前所传的不一样，那么这个人要被咒诅。就他很确定他以前所传的跟现在所传的是一样的，没有变的啊。所以 C.S. Lewis 讲得很好，我们需要看新书跟得上时代，但是我们也需要看旧书，不会把那个基本的美好忘记了。我是觉得我们一般的神学生，我们一般人啦，太喜欢标新立异了，太喜欢跟着时代跑了。你跟着时代跑很容易，你跟着时代跑跟他们太亲热了，很容易做寡妇的，因为他们很快就被新的东西淘汰了。不是不要更新，但是我们的信仰要持守这个正统传统的。如果你的朋友或你的妻怀中的妻，或者任何人暗中引诱你去侍奉别的神，是你周围列国的神，远的近的你不可以，不但你不可以听他的，十三章第九节你要杀他，你先下手，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你说这么残忍，好野蛮，不残忍不野蛮。因为当我们离开了真神去拜假神的时候，我们岂是一时的肉体的死亡，我们是永远灵魂的沉沦了。因为他勾引你离开了神，这样以色列人会害怕，不敢这样行了。好，两种人，第一种是行神迹的先知，第二个是你最好的朋友或你的家人。他们这么好，他们是先知，行了神迹，他们叫你去拜别的神，不要听。然后呢，第十二节，如果不是某个人，不是某个先知，如果有一座城出来了一些人去说，我们侍奉别的神吧，你要仔细的探听查究访问，因为这个事太大了，这是命，你要弄清楚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十五节，你要用刀杀那城里的居民，把城里所有的连牲畜用刀杀尽，把这个城在耶和华面前所有的通通烧掉，因为那是当灭之物。那当灭之物一定要永远永远烧掉，这意思其实都是一句话，就是你不要离开了这位真神，你不要离开。到末后的日子，你因为耳朵发痒，你常常想离开。各位，我们对主的不敬虔会因为各种因素慢慢增加，慢慢增加就被迷惑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说，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如果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神迹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是检验神迹的标准。亲情爱情友情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理要检验这一切。人多人少，一个大臣，哦哟，现在很流行哎，大家都这样讲哎。各位，大家都这样讲也可能错了， 我曾经问过我儿子，那个时候达芬奇密码流行的时候，很多人说圣经不可靠嘛，很多人说那都是捏造的，然后高举了一些当时的伪经赤经。我就问我的儿子说，如果有考古学家说我们已经找到耶稣的骨头了，千真万确，他没有复活，他骨头还在我们这里，他们都是最优秀的考古学家，也很人很好，我们怎么办？我儿子说，哎呦，那恐怕就不能信了。我说全世界的学者都说耶稣没有复活，我还是相信，不是我顽固，也不是我自大。今天有一个最简单的常识，大家都知道的，地球是圆的。在有一度，在恐怕不知道人类历史有几千年吧，大家都认为地球是个方的，大家都说对，不一定对。真理不是投票多少决定的，不是时代潮流决定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正确的判断，因为我们肯定我们有真理，有上帝的话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们解释会错误，当然我们应用会错误，但是它本身是可靠的。所以保罗说的这句很重的话，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好，能够判断是很重要的，判断真神假神，判断这个人适不适合做我的配偶，判断哪一个候选人才适合做我们的总统，这个是重要的。我再一次说，我们每个人判断都可能错误，也可能都正确，可是判断相反。我觉得完全有两个非常好的人，正直的人，头脑清楚的人，在选举的时候投给两个不同的人，这完全可能。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真理上面，我们必须坚持，只有正统教会所讲的，圣经所讲的，这个才是真实的正确的。好了，我们现在回到这个第七章的问题了。如果论断判断是这么重要这么难得，为什么耶稣不要人论断？好，耶稣不要我们论断，第一个意思是不要我们自以为是神。我们是要判断，但是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你要知道只有神能够客观公平的判断。那么我们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做一些比较正确的判断，这是神的恩典。而且我们不能够有很棒的判断，很正确的判断，而且持续正确的判断，因为我们非常有限。神的判断那就是一直有效的。我现在举例子了，这例子就是所罗门。所罗门求神给他智慧，能够有好的判断，好的论断。他这个代表之作呢，就是列王记上第三章十六节开始的，两个妓女在王面前，一个说：“哎呀，我和这个妇人同住一房。”两个妓女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我想这是好朋友吧，才会租一个房子。他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了孩子以后，第三天他也生了一个孩子，我们同住的，除了我们以外，房中没有别人。下面是这个妇人她推测的，因为她自己睡着了。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着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的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奶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这个妇人我们叫 A 妇人吧， A 妇人讲到这里， B 妇人就说了，没有，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A 夫人又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两个妓女就吵起来了。 王就把 A 妇人 B 妇人的话都再重复一遍，这个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个人说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拿刀来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26节，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我求我主将这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这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把这活孩子给 A 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好，大家称赞所罗门的判断，可是这里他并没有讲出很清楚，讲出那个答案，为什么真母亲会把孩子，如果他愿意把孩子给出去，他是真母亲，为什么如果我们公平的一人一半这个死孩子不会是真母亲，为什么所罗门这样判的理由是什么？我应该很好解释嘛，就是真母亲应该是爱他孩子的，希望他孩子活下去的，即使活下去不被他养，不属于他了，总是活下去比死了还是好一点。真的母亲，母亲都希望拥有自己的孩子，没有错，但是比自己拥有孩子更重要的是这孩子能活下去，最基本的是能活下去，即使不是我的了，他活下去还是比较好。我想这是一个判断的一个理由嘛，判断的也很对。我们通常没有想到另外那个，就是假母亲他所讲的话，他为什么要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愤怒，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恨。各位你要知道，这是两个人，是妓女，妓女是不幸的人，妓女应该也不可以怀孕的，因为就没有生意做了，他们两个都怀孕了。我不知道这后面可不可以编出很多故事来，像我们中国历史故事里面青楼名妓后来被一个书生看上了，书生说我一定爱你，后来他就怀着他的孩子，书生考到状元了就不要他了，等等这类事。我不知道，我知道妓女不应该怀孕，结果他们两个怀孕了，是不是都碰到了一些他们以为理想的情人，我不知道，但是这是一个奇怪的事。这两个女人应该也是好朋友才会住在一起，那么妓女怀孕了，所罗门判断出来谁是真正的妈妈，了不起。但是我刚刚说了，我们人间最好的像所罗门这样的断案其实没有完呢。什么叫没有完？所罗门有智慧可以，但是我觉得如果照一个完整的法律的话，应该是这个假母亲要怎么处罚，根据法律你说他为什么要处罚？第一个，他过失杀人，把自己小孩压死了，这虽然是过失杀人，虽然甚至值得同情，但是是过失杀人。第二个，他犯了偷窃罪。第三个，他伪证说谎，你要怎么罚？圣经都没有讲，可能所罗门就不罚了。但是如果我们要论断，要判断，要判断的正确，赏罚要清楚啊，我们要罚他，罚他。一个妈妈刚刚把自己儿子压死了，你还要罚他？这是很不幸的事，你应该安慰他，怎么罚他？我们再问了，所罗门实在太平盛世， 怎么会有禁？是不是要罚所罗门？你没有把国家治好，以至于有人要以出卖自己的肉身为生活的办法。所罗门要不要被处罚？嫖客要不要被处罚？妓女要不要因为她是妓女被处罚？人哪里能够判断的正确？人哪里能够给在罪恶的世界给人正确的对待？我自己觉得这两个女人都非常可怜，值得同情。也许那个郑妈妈可以很高兴她的小孩回到她的怀抱了，但她跟这个朋友的感情是没有的。她能怎么养大她呢？我们也不知道。我就想到约伯记里面约伯对自己生日的咒诅：愿我父母怀我的那一夜被咒诅，因为生不如死。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怎么说才好。就是我再说一次，这两个女人有一个是犯罪的，可能两个都犯罪的，都是妓女，有一个可能罪更大，但是你怎么罚她呢？你怎么不安慰她呢？你们不要论断人，因为我们不能论断，我们没这个能力。该怎么断定他要得到什么？我们怎么论断呢？你若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设立律法的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神。你是谁，竟敢论断人呢？意思其实就是说，我们没有上帝的能力。当然，我们还是需要做恰当的论断判断。只是我觉得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的时候，不是说字面上我们不论断不判断，而是常常很谦卑地提醒自己，我看的不完全，我想的也不完全，历史的发展也不完全，让我谦卑一点来做这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二个，不论断人，第一个是不把自己当神，第二个是对人要厚道一点。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不要论断人，原文没有人这个字，就是你们不要论断。当然了，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论断是不要论断这个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论断这个事。这个珍珠港事变真相是什么？这很多事情不是在判断一个人的事，是在判断一件事情。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看人看事都不完全，我们看人看事都会出错误，出大错。这个例子太多了。英国有十几年前有一本小说，侦探小说《原罪》。《原罪》里面讲到说，一个出版社里面有两个年轻人被杀了，后来警探查到那个凶手可能是一个年老的犹太人。那么最后警探想到应该是那个年老犹太人，就跟着那年老犹太人到他可能要去杀的最后一个人家里去。那个人也是一个老人，是那个出版社的老板。那么他跟那个老板讲，他说我要来告诉你，我杀了你的儿子和你的女儿。为什么我要杀？因为我查出来了，这很多犹太人的确做这个事， 就是他们在二次大战以后努力的尽全身的力量要找出当年害他们的纳粹或者跟纳粹合作的人。这个老人叫 Gabriel 加百利，他就说，我查到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是被你跟德国人合作陷害以至于死的，所以我要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们是死在煤气室里，他们死了以后我人生一点希望都没有，我活着，支持我活着，我就是要把那个凶手抓到，我现在找到了，我报应了，你的两个孩子也被我杀了。那个出版商听了就说， Gabriel 啊，如果你要做上帝做的事，就是来公平的审判，你最好要有上帝的能力。我现在告诉你，我没有小孩，这两个孩子是我领养的。哎呦，那个犹太人呢，后来就往，他们是在海边，就往海边走去，就自杀了。那个警探在那里看得很激动，就是到底谁对谁错，犹太人要报仇，有足够的仇恨激动他，但他知道的有多少，他觉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你杀了我的孩子我也把你的孩子杀了，甚至他的杀法都一样，他的两个孩子是死在集中营里，这个出版商的两个孩子他也是让他们被煤气毒死的，就算是他的孩子你这样杀合理吗？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厚道一点，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良气量给人也必用什么良气量给你们。这里我想耶稣的意思应该是，你们用什么良气量别人，神也会用什么良气量你们，就是神在量你们，你们在量人。因此我们就再推到下面一个圣经讲不要论断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意思是不要把自己当神，第二个是对人要厚道一点，第三个是要先自省，自省重于看到别人的是非。所以第三节，为什么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那么所以再一次，我们是可以论断的，我们是可以把刺和梁木拿出来的，不但可以，应当的，我们应当说这个东西不好，这妨碍你的视线，让我把它拿出来。那么但是自省总是比较重要的。第五节，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他有，哎呀，我这弟兄真是常常迟到，这是他的一个坏习惯，迟到。你不能说，哎，你在论断人呢，我希望把他这个迟到的习惯改掉，这不是坏事。可是如果你在说你们不要迟到的同时，你自己迟到是更厉害。我就碰到这样的人，我就碰到有姐妹，老姐妹，哎，对那些新来的弟兄姐妹非常古道热肠的说，不要迟到啊，你跟你的老板约你都不会迟，为什么跟神约会迟？讲的都很对，也很苦口婆心，可是他自己每次聚会都是最迟到的人。你眼睛有那么大的梁木，为什么不先拿掉呢？先去掉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所以我再一次说，当耶稣说我们不要论断的时候，是不要把自己当神，对人要厚道一点，而且总是先处理，让自己能够看得清楚一点。我们拿掉自己眼中的梁木，并不是就是为了责备他眼中有刺，是希望能够帮助他，但是要想到自己多么的不够好，甚至比别人要严重很多很多。好，所以我们应当在看出对错的时候，尽量的帮助人走对的路，去绝错的路。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错有坏习惯的时候，是需要去掉他这个坏习惯，但求主让我们是厚道的，求主让我们也是自己愿意先反省自己的。最后，不要把你们的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们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跟上下文连得起来吗？连得起来的。就耶稣说不要论断，意思就是你们在判断别人的时候要小心一点，要知道自己也有限，要先尽可能对付自己，对人要厚道一点，再指出别人的错误。但是如果你碰到有一些顽梗之辈呢，就不要了。这是耶稣讲的，不要。这里把圣物给狗，意思应该从上下文看，就是把圣物和珍珠给狗给猪，就是你讲出他的错，这对他来讲是稀世珍宝。但是他如果是猪狗个性的话，算了算了，不要，还是算了。这耶稣这一点建议非常有意思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最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4:3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不是不要论断，而是说我不要把自己当神，我对人厚道一点，我自己要先从我自己反省开始，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像那个犹太人 Gabriel 不知道他的仇家的两个孩子不是他亲生的。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真是一个太好的消息了，信靠主的人在明察秋毫的上帝的眼中，因为他信靠主了，披戴了基督了，我们是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你可以放心，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认罪悔改跟随主，所有的错误恶习毛病个性错误的个性都被涂抹了，我们是从主内得到称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的赞美是多么的宝贵，让我们也渴慕你对我们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盼望这样，我们盼望每个儿女都有这样的盼望和经历。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时间交还给主席。
阿们。好，谢谢阿康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所以我们在看人、看事、看物的时候，我们也都是不完全。耶稣说。